我们开始啊，今天讲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在大家的讲义一开始的时候，我把这整个第二大段侍奉的条例分成五件事情，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在这里讲到了祭司的受膏，祭司开始正式尽职，然后祭司甘罪啊，这是八到十章。那么21到22章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讲到他们怎么样子在生活上需要分别为圣，在生命的见证上需要分别为圣，在他们所吃的圣物上需要分别为圣，跟所献给神的祭牲需要分别为圣。我想呢，讲到后面我们将来就会讲哈。那在今天早晨，我们集中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啊，希望能够把它讲完。那这段的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啊啊，虽然它好像是在讲到几乎3400年前，这个以色列在西乃山下开始了这种会幕里面献祭的条例，但是里面讲到对祭司的要求。今天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很多的教训跟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要侍奉神的人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打断了从前天主教只有神父只有圣品阶级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有一句话叫做人人皆祭司。那其实这个教导是早就在2000年前就有了哈。那么一直到500年前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以后，他一直要恢复就是从500年前到现在教会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是属神的子民，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正好我们今天早上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常常觉得有很奇妙的巧合哈，我成人主日学要讲的课早上主日学的信息正好讲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我们主是活石，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都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spiritual sacrifice。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么多祭物的时候这个旧约是要用真正的牛羊，但是今天新约我们讲的是属灵的祭spiritual sacrifice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一开始讲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说到两个角度一定要记得，一个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哥罗西书在那里告诉我们第二章十六节那里提到这个无论是日子节期月朔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另外一个角度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一切供奉的事情本是天上事物的形象和影像，所以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两个角度来读。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祭司受膏他们要来承接圣职。那么我想经文大家应该在家都应该读过了，如果你没有好好读的话，今天上完课请你们在新年以前赶快把它读一遍，趁着记忆犹新，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清清楚楚的第八章讲到祭司要在神的面前开始接受这么荣耀的使命和职分的时候，他有哪几件事情要做。你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被 promote 过？我知道教员不久前刚被 promote 你们被 promote 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心里面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紧张，对不对因为新的角色有新的责任那这些人那天要第一次开始在神面前承受圣职，然后开始尽职所以有几件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圣经可以你可以翻到第八章放在旁边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一共把它列了八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蒙召，亚伦和他的儿子蒙召成为祭司。那这是在旧约好像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家可以特别被分别出来侍奉神，但是新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都是 被神召出来啊啊，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都是蒙召的。所以这个招有广义的，有狭义的啊。像我于师母啊，一些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啊，神招我们，把我们从职场招出来，连工作都放下来。那这是比较狭义的招啊，因为神有特殊的托付、特别的感动、特别的要求。那这是狭义的招。那广义的招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蒙召的啊。所以圣经上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不光耶稣基督曾经逃到埃及，那么神把他再叫回来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特别一再讲到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到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说我们都是蒙召的。所以蒙召一定有目的，被蒙召的人一定有使命。所以你自己觉不觉得你是蒙召的？不要标准答案，要真的。蒙召就是不一样。以前我住的家里面附近火灾，火灾的时候那个消防车来了，啪来，然后发现一大堆这种小 sedan 啊、pickup 啊也跑来了啊。然后他们一来了以后就冲到这个消防车里面，打开就穿上这个救火衣就去救火了啊。所以我在旁边看完热闹以后，不是看热闹了，看他救完火以后哈，然后我就去跟这些人聊天哈。我说哇，我说你们不没有 on duty 也要跑来？他说我们身上都要这个带着那个 beeper 啊。他说我们不管是在逛街啦、在公园啦、在哪里，如果这个 beeper 一叫的话，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全部来，不管做什么，马上停下来就要跑来。所以你从外面看，如果没有发生事的时候，公园里面都是爸爸带着孩子在那里玩啊，这个shopping mall 百货公司，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那里玩。等到一出事的时候，马上就分出来谁是蒙召的，谁不是蒙召的，对不对呀？所以 CIA、FBI 啊，他平常你都看不出来的啊。等到一出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托付，有一个使命。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你们在公司上班。不管你是做厨师的，做老师的，做董事长的，做director， 做 engineer， 不管你做什么，你们要知道我是属神的，我被神召出来是侍奉神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不管你是律师、老师、厨师，什么师都是副业，只有祭司是正业。这大宝你是干什么的？他不讲啊，他讲了。是祭司哈 ，OK， 你要帮他记得哈，要提醒他哈，要带着你一起献祭的。好，第二件事情，招出来以后用水洗身洁净，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像例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良心至少要无愧的。你不能够一面在那里犯罪，一面在这里侍奉神，神绝对不悦纳。所以为什么神会厌烦百姓们的献祭他可以在祭坛面前献祭，出了门就犯罪，那神不喜欢的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就必须心中的亏欠要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对不起，第十章。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也是说到，我们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侍奉神的人一定里面要有无愧的良心良心 有亏欠，就像船破的洞，早晚会沉的。今天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人就有人贪污，对不对当你在那里贪，在这里犯错在这里撒谎，其实你良心都是不安的这良心没有解决，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你就发现你整个人生命里面好像有个破口，也好像一条船有破口一样，它早晚沉， 早晚出事，所以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宋尚杰博士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常常写到，他每天晚上他一定洗一个属灵的澡。我想你们一般人现在都会洗澡了哈，不像我96年刚进中国的时候，我们被逼的一个礼拜不能洗澡，哇，实在受不了，没有水哈，因为我们只能喝，又在冬天-28度，冻得要死，你也不敢洗，好啊，只敢用热水，顶多烫烫脚，那已经是五星级的待遇了哈，还让你泡个热水脚，那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要常常憋着啊，忍一个礼拜不洗澡，然后换下一站的时候赶快找个那个旅馆全部进去从头洗一遍哈。那宋尚杰是每天洗一个属灵的澡，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一定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光照我，我今天一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得罪人，我今天一天有没有任何的思想话语不荣耀你不造就人。他的脾气是非常急的一个人，他常常就发脾气的人，所以发完他就很后悔对人讲话很凶讲完了以后他又很后悔所以他有时讲到底下有小孩子哭，他气得转身就下台不讲了哇，人家跑去跟他认错道歉说请你原谅，那他才回来继续讲有人想学宋尚杰也是说，你们再吵我就不讲了，结果他下台以后没有人去叫他。宋尚杰他不一样，他这个人真是爱主，他又爱人，但是有的时候天然的脾气他还在但是他每一天晚上他就到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光照。大卫也是，诗篇139篇，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洁净侍奉神一定要洁净，所以我们会前鼓励大家来祷告也是需要的，需要主宝血的遮盖，需要圣灵的膏抹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讨神喜悦。第三个，穿圣服，第7节到第9节跟13节。那么大祭司的圣服它是全套很华美的礼服它这个是这个肩牌胸牌以弗德腰带还有冠冕这是全套的。那这是大祭司的礼服大祭司的礼服身上挂着各样的宝石。那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讲过，祭司身上每一件穿的都讲到基督的性情，都讲到生命，它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装饰，每一个装饰都有属灵的讲究，它连颜色都有讲究例如说它穿的是细麻，细麻圣经上启示录19章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的义行，就是正义这个做对的人行对的事，那个细麻。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每一种颜色都有属灵的意义。这不是我今天能讲的，那是出埃及记已经讲过了。蓝色预讲到属天紫色讲到君王的尊贵，红色讲到基督的救赎和大爱。所以祭司穿的这些颜色所织成的还有甚至细绣上金线，金特别说到神荣耀的性情。所以一个人侍奉神，他穿礼服穿这个衣服绝对不是小事情，讲到我们每一样的生命跟基督有关系所以在神家里面，你不要去羡慕大祭司可以穿这么漂亮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图，现在不急着看就是一般的祭司就是白色的素的细麻衣，简单的腰带，头上简单的细麻布的冠冕不像大祭司全身都是这边有6个宝石，这边有6个宝石，以弗德是一个小背心，上面有12个宝石。哇，你以为真羡慕羡慕那么华美的衣服，但是我跟你讲，神家当领袖是要人命的事情。12个支派，12个宝石在这里，你的胸怀整个所有神的儿女们，你必须爱他们，你必须常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祷告。而在这12个胸牌这12个宝石里面放着乌灵土民，你要在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寻求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肩膀上一边6个宝石，6个支派，表示他要肩负神家属灵的责任 你不可能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无关，你真的是一个领袖，神家神儿女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 要承担的。他的腰带啦，他的金冠冕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一个 leader 在神家里面，特别在侍奉上的 leader 非常不容易的。然后祭司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什么衣服从头到不能讲从头到脚哈，全身都讲了，独独脚没讲，没有鞋子的赤脚。所以你发现很多的祭司他们画出来正确的画法赤着脚。所以 我常常我以前在讲会幕的时候也引用这个前辈们的分享，赤脚脚踏荒凉眼见荣耀，脚底下所踏的是旷野是沙漠因为他们在旷野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不是像所罗门是金碧辉煌的圣殿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每一站都可能就是在野地，在野地脚所踏的是荒凉，眼睛所见的却是基路伯，却是幔子却是圣所内的荣耀这是侍奉神的人今天的写照。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吃很多苦，好像脚踏的是冰冷的地，脚踏的是荒凉的地，可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神的同在眼睛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这是祭司着圣服那大祭司是穿全套荣美的圣服，那么一般的祭司就是穿上内袍戴上腰带裹上头巾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侍奉神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要好要成为对的人，这是我们一再讲的我们都差远了。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生命好，我的生命差远了所以但是我们都在一个被改变的过程里面，越多的被十架工作被圣灵来改变，我们就越多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身上的基督的荣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能够披戴基督所以着圣服加拉太书第三章等于就是我们这受尽归入主名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改变，我们外面的生活人看到我们是荣美的是华美的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当神界的摩西把山上的样式告诉他们的时候讲到祭司要穿的衣服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特别讲到祭司的圣服，他在第二节讲到做这些礼服是为着荣耀是为着华美，荣耀讲到生命 for the glory然后华美是讲 beauty 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所以祭司侍奉神生命要好生命要对，这是里面的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那么生活上呢人看见的我们是祭司礼服，每一个礼服所表达的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满了爱满了温柔属天尊贵这个各种的颜色各种的宝石各种不同的意义第四件事情受膏这里是特别讲到把会幕里面各样的用器膏使它成圣会幕也要弄坛的这个器皿洗濯盆盆座，然后呢大祭司也要受膏把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它成圣我们知道这个膏弥赛亚这个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那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就是受膏的那一位被膏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祭司一定要被受膏，那受膏一方面是讲到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特别分别为圣的那么受膏另外一面就是神特别 entrust 神把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托付给他，所以如果你是祭司你被神膏就是你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你如果是先知你受膏了你的使命就是替神传达神的信息，你如果是君王你受膏了你要带着神给你的恩典爱智慧这个来治理神的百姓，让他们好好的一起来侍奉神，把整个神家 建立起来。所以这是讲到受膏，那这里讲到整个会幕所有的器皿都要被膏，一膏过了以后就不一样。所以在没有膏以前，这个金杯子或是这个不是这个金灯台或是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跟市场上如果一个仿制品或是一模一样的尺寸造出来的没有两样。但是被膏过以后就不一样，膏过以后就属神了。这是膏很重要的意义哈。所以就像我常打的比方，你到超市里面去，那么多的橘子或是那么多的西瓜，整摊的在那边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当你去那边挑挑挑我常常在挑水果的时候，不管旁边是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都会说你是怎么挑的，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哈？所以我就常常有时候在 Safeway 还要开课的哈。那因为我从小在我们家就负责买水果，所以我很会挑水果。那我就告诉他怎么挑。那么你挑完了以后，然后到counter 到 cashier 那你去付的钱，你出来以后，这个西瓜、这些橘子跟里面的不一样，对不对？它是被我挑出来的，它是被我付了代价买属的，它现在属于我，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被膏就讲到我们被分别出来，被膏讲到我们承受使命，然后我们被神膏以后，我们是属神的，不一样了。好，第五件事情，献祭啊，这是这个整个承接圣职的高峰他们要在那里献祭。那么献祭呢，在这里有三个祭牲第一个是赎罪祭的公牛，第二个是有两只公绵羊，第一只公绵羊是为了燔祭，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只公绵羊是为了要承接圣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亚伦需要先为自己和自己的本家来献赎罪祭，因为人如果没有洁净，我们不可能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都是站在主耶稣宝血的根基上今天不管你多得胜你觉得哎呀我最近太属灵了，我最近太得胜了，一传福音就有人信，我一祷告就圣灵充满然后这个一弹琴弟兄姊妹就感动或是我一唱歌哇人家就流泪，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服侍多属灵，我们里面永远需要宝血，都要觉得我不配，我真的不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管你今天多失败，失败到你 连你的另外一半都瞧不起你，你看看你这个人然后仇敌也一直控告我们，我们里面也是靠着宝血来侍奉神。今天让我能够侍奉神的不是我的行为，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永远是我的根基。但是你们不要误会的，不是我的行为不重要我一定是站在宝血的根基上面，我才可能来侍奉神。然后在这个圣洁的公义上，我披戴基督，我带着我穿着圣服，在神面前来侍奉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赎罪的公牛先为自己和本家然后接下来是燔祭，讲到奉献，就是全然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侍奉神决定离不开奉献的，你们对这句话觉得难不难？你会说理所当然的，可是我跟你讲哈，很多神的儿女们奉献这一关没有过好，所以属灵的道路一直走不好。人在服事，人也做事，但是不是奉献的人，所以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埋怨，很容易就在主的面前，在神家造成难处，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奉献给神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我说 F.B. Meyer 说，他说如果你没有全然奉献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奉献。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are not surrender at all。 你会觉得太难了，这样谁能够侍奉神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的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差远了，但是我真的在这里，求你悦纳，求你也帮助我，让我不仅奉献，是让我全然奉献，让我不仅奉献，我是甘心奉献 啊，你不管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顺服，因为我知道我无论做什么，我愿意从心里做，像是给你做的，这个叫做奉献。啊，所以燔祭第二个要献的祭牲就是燔祭啊。那么第三个是这个要承接圣职的啊，要承接圣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稍微回来补充讲一下啊，这个赎罪祭，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特别在讲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啊，提到血有三种的用法，还记得吗？一个是弹血，一个是抹血，一个是倒血啊。那在这边就特别告诉我们，当摩西用指头沾的血，然后抹在坛的四角周围，使坛洁净，然后把血倒在坛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所以是借着血让坛也洁净， 让侍奉的人也在主的面前洁净。然后呢，脂油全部烧在坛上，然后把公牛的皮跟肉都要烧在营外。这个肉是不能吃的，因为是为了祭司家所献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赎罪祭的时候啊，提到有四种，对不对啊？为着祭司犯罪啊，为着以色列全会众犯罪，为着官长犯罪，为着普通老百姓的犯罪啊。那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说，血到底有没有带进圣所？那么你们就发现在这里有个例外，祭司承接圣职以前，这个时候血明明是为了祭司赎罪的，但是却没带进会幕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成为祭司，他需要先被洁净，将来献赎罪祭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进到会所啊，进到会幕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把血抹在外面的坛啊，倒在祭坛，然后肉全部烧在外面，这是赎罪祭啊。然后燔祭一样啊，把它切成筷子就全部献给神。所以呢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奉献官没有过的话，其实有个前辈的弟兄讲的更严肃哈，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奉献的官没有过，他属灵的路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如果你没有真正奉献给神，其实属灵的路根本都还没开始。只有你在主的面前真把神当神，先不管你自己多败坏，先不管你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又软弱又跌倒啊，活得不像个奉献的人，但是我们心里面至少要那么认真的，那么真实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是必须有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关，在一信主的时候要越早帮助他们过关越好，第一个就是奉献关，那第二个就是价值观要被改变了，不再是为今生，也不再是为自己，而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有永恒的价值观，不再为自己，而是能够为神，为着神的国度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路走得好，他的奉献观要过，他的价值观要改，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督徒啊。所以第二件事情献上燔祭，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他承接圣职要献上第二只的公绵羊。这只的公绵羊呢，它有几件事情要做啊。那摩西就把这个为了专门为了承接圣职的这只公绵羊杀了以后，要用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啊，然后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把无酵饼放在脂油和右腿上做摇祭，烧在坛上，都是为了承接圣职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我忘了我哪一次讲到讲过啊，血或油抹在右耳垂、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啊，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赎罪祭是解决我生命的问题，解决我罪性的问题啊。这里呢，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是解决我的生活，解决我的侍奉，我在外面所活出来的啊。我耳所听的需要被洁净，我手所做的需要被主洁净，我脚所走的路需要被主洁净。 有的时候不见得跟犯道德的罪有关，但是我这个人不解。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被神开启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反应，都显出我这个人需要被洁净。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哈，大概30多年前，有一次我要回台湾，这个第二天要上飞机了，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个弟兄，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那时候在我们家有一个追求聚会，有些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渴慕主，所以礼拜六来我们家一起追求聚会，他平常不在我们教会。我第二天要上飞机了，他那天晚上打电话来，他说余弟兄，听说你要回台湾了。我说是。他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走。他说你行李重不重啊？那我一听我里面就说完了完了，又有东西要帮他带哈。因为我是很久没有回台湾，我有一次12年没回台湾，所以我难得回台湾的时候，我自己你们觉得我自己早就已经把箱子塞得满满的，明天就要坐飞机的。你老兄好不好的，明天上飞机前晚上打电话来，所以我心里面马上就不高兴啊。然后他就说你行李箱重不重啊？我说还好，我说你是有什么东西要我带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我这两天公司把我给裁员裁掉了，我被 lay off 了。他说明天我可以来送你，我只是不知道你行李多不多，我的小车装得下装不下。哇，我马上被神光照，我就跟主认罪，我说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不对啊？这个都太多地方需要主洁净了。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哈，他不见得是道德的罪哈，就是讲到我这个人，从我里面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不干净的，都是反面的、消极的、不健康的，我们都需要被主洁净的哈。这个耳垂、手、脚，我们脚特别讲到我们走的路，天天所做的事、所接触的，我们的耳朵所听的。我们太多地方需要洁净，只是这三个做代表就是了哈。你总不好拿血抹到嘴巴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好把血抹到眼睛里面去。我们眼睛也需要洁净，嘴巴也需要洁净，阿爸们，太多地方需要洁净了哈。这是承接圣职啊，他。然后接下来众祭司受膏啊，那是说摩西要把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身上。那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前面已经讲到受膏，这边又讲受膏，有什么不同？哇，时间过得真快，不能等你们答案了。前面是大祭司受膏，这里是众祭司受膏，这是他们两个的不同。那么我现在就接下来问说，那么大祭司在受膏的时候跟众祭司这些小祭司他的儿子们受膏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勇敢的讲，不要怕错。还挺，一个是谈的，一个是道的，很好玩啊。还有没有？对不起，大声一点，少了很多仪式啊。好，那 也算你办对哈。因为一个是在前面，一个是在后面嘛，时间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么一前一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讲少了很多仪式，关键的就是大祭司受膏是在献赎罪祭之前，众祭司受膏是在赎罪祭之后。因为亚伦在这里预表基督，基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先赎罪才能受膏，所以大祭司先受膏。所以耶稣在地上圣灵膏他，膏拿撒勒人耶稣，是用神的灵，用神的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早就膏他。希伯来书也说神膏他的儿子胜过高他儿子的同伴们。这个耶稣在地上讲话说话行事， 他这个都带着圣灵的膏油。所以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一开始起来布道医治的时候，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所以耶稣基督预表大祭司受膏，不是亚伦在这里预表大祭司受膏他不需要经过赎罪祭。所有其他祭司受膏都是在赎罪祭之后，被洁净以后。那第二个被膏的程度不一样亚伦的儿子们只是用膏油弹在他的身上，那大祭司受膏是把整个膏油倒在他的身上倒在他的头上。所以诗篇133篇说到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说像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所以那个膏油是非常丰富的，是全部倒在他头上的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圣灵膏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得到被膏油的程度常常一点点希望越多越好讲道需要有膏油，唱诗需要有膏油，弹琴需要有膏油我做招待需要有膏油，我扫厕所需要有膏油，我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有膏油。但是大祭司受膏没有限量的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那么第八个，要为着神，而且跟神在会幕里面关锁七天这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你七天不可以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七天你们要昼夜的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哇，你发现这个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承接圣职的礼太荣耀了，哇，众人都在看你们受膏做这个做那个这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完了以后，这个所有人散去了，但是祭司们必须留在会幕里面连续住七天，决定不准出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彻底的分别，你要侍奉神要彻彻底底的跟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生活琐事封在一起。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出去接我的孩子，他就刚刚踢完 soccer 或是我要送孩子去主日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买菜通通不准在里面。你的哥哥生病了，你的弟弟送医院了，你也得住在里面，不准去。这是神对当时祭司的要求，七天你跑出来，他说免得死亡，你晓得多严重的事讲到一个彻底的分别。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跟神完全同关锁，因为会幕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摩西把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说这是他的居所，神住在这里。所以你要学会侍奉神，先要学会跟神独处。我们先不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先没有学会进入幔内来亲近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出到营外去为他受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三点，在这里完全的享受在这里所有祭物所表达的属灵的意义，连续七天他们在这里吃赎罪祭这个在这边吃对不起，吃承接圣职的这个平安祭因为赎罪祭的是要拿出去烧掉，是不准吃的，燔祭是人不准吃的，所以他们在这七天里面吃承接圣职的这个第二只羊，公绵羊他的腿，他的胸他其他的肉，在主的面前，就是你要先学会享受神，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去享受神的恩典。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尝过主多好，你怎么去告诉别人？所以以前有一个我们南加州一个跟我们常有交通的聚会，有一次我看他们的周报还是newsletter做见证，里面讲到，他说他们中间有一个老弟兄在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他站起来诉说主的爱讲到主的恩典。哇，他说他讲到那个样子就是让人家都流口水了讲到主好 sweet， 他好甘甜，讲到一半继续讲哇，那个弟兄姊妹就很感动他没有高言大志，没有大声疾呼的，他就在上面讲神多甘甜，讲到一半就咽口水 你们有没有咽口水的经验？我告诉你，台湾的蜜饯好好吃哦，哇，进到嘴巴又酸又甜，哇，讲讲讲，你们就，对不对？你自己尝过了，你才讲得出它的味道。你没有在圣所里面跟神独处，享受神同在的荣耀，享受这些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啊，基督的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你怎么样子出到营外去帮助别人？啊，所以不要想随便就觉得，哎呀，神家的 leader 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一定要为了神家，你们的小组长、区长啊，这个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职都要祷告，也要为你自己祷告。我们自己如果跟神关系不真实啊，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属灵的享受不实在的话，我们所讲的话就没有高有啊。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会在别人里面产生渴慕啊。所以利托森弟兄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去请教何寿恩教师，他属灵的老师，他说：“我要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爱主、渴慕主？”啊，他这个老师真的非常属灵哈，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师。那何寿恩教师就告诉他，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主，跟他在一起的人就会羡慕爱主。当一个人真正向着神绝对顺服，他周围的人就会羡慕，也愿意来顺服。一个人那么渴慕主的话，周围的人也会渴慕主的话。所以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就会影响周围的人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个会很难过哈，看到各式各样神家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啊，我们要高举基督，扩展神国。我就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啊，有这么多的人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要学会享受神，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要学会关，跟神关，啊。不要急着都跑出去，不要急着一定要活到人群中，我们需要退回到神的面前，啊，直接面对神，直接让神对你说话，直接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啊，当你在 出到营外，你在出来跟人接触的时候，不一样的，你带出来的是祝福，带出来的是神给人的生命。那么关七天 第四件事情讲到，啊，要这班人学会绝对的顺服，啊，你住六天都不行，你说我关了六天了，够久了，不行，神说七天就是七天，一天都不能差。所以在这里说关七天至少提到四件事情哈。第一个，彻底的分别，侍奉神是最高的 priority。 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跟神完全的关锁，学会亲近神，跟神独处。第三件事情，在这里完全的享受主，基督是我的食物，基督是我的满足，啊，这个祭物所表达的。第四件事情，神要我们侍奉神的人学会绝对的顺服，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理由。所以第八天以后才能出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八件事情。我们稍微，在看那个图以前，你们能不能记得住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蒙召。第二个，洁净。第三个，穿圣服。第四个，受膏，是会幕跟大祭司。第五个，献祭，献一只公牛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第二只公绵羊承接圣职。我已经讲了几个了？五个。那第六个呢？众祭司受膏。第七个，享受食物，啊，第八个，关七天。好，我们看了那个八个步骤，你们的左边是大祭司的礼服，右边是一般祭司的礼服。所以蒙召、洁净、服圣服、大祭司跟会幕受膏、献祭，众祭司受膏、祭司的食物，跟在会幕内关七天，那这个我是把那个BiblePoint.net 里面的图，我们请办公室同工帮我改为八个，他们原来列了五六个，然后我们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哈，给大家参考。怎么办？时间这么快，我今天可能第十章讲不了，我讲到第九章就好了哈。那么完了以后，第八天他们开始正式出来进职啊。这是第九章，到了第八天，摩西把亚伦跟众长老全部招来，那他们开始真正来进他们的职分。那第一件事情， 还是先为自己献祭啊，献赎罪祭、公牛犊、献燔祭、公绵羊，这是永远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做的啊。第二件事情，在这里为百姓献祭啊，需要献赎罪祭，就是公山羊，献燔祭，有牛犊和绵羊羔啊。第三个献平安祭，就是公牛和公绵羊。第四个献素祭，就是调油的素祭。那你就发现，当他们开始一开始承接圣职，开始为百姓献祭，那几乎五祭全包啊。那除了赎愆祭没有停到，因为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外面得罪的行为，所以呢，几乎就是全部包了。带着弟兄姊妹，带着神的百姓，带着以色列众长老做的全套啊，所以这几件事情都是侍奉神的人在神家里面要为神家把脉的啊，要在神家里面，这是我们服事的重点啊，永远要带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过洁净，就是向神悔改被洁净的生活，永远在主的面前要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献燔祭啊，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神喜悦，那永远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因着跟神帮助他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啊。所以你要去帮助一个破裂的婚姻，你要去帮助一个父子之间的对立，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在工作里面的挫折，你要去帮助这么多这么多，我跟你说，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真实的解决永远是解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恢复了啊，那个真正从神来的平安在人的心中掌权的时候，你有再多的苦难心中有平安啊。外面有再多的烦恼，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啊，这是平安祭啊，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跟神之间的问题。你发现很多其实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然后献素祭啊，素祭我们上次讲到的，特别是讲到基督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所以教会的 leader 或是服事主的人，要常常为神家把脉啊，知道神儿女们各方面的情形。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为百姓祝福啊，他能够这个 leader 不仅仅在这里带着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同样的他也为着神来到神百姓中间，他能够为神的百姓祝福。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的祷告啊，而且是神教他们、教领袖们怎么祷告的。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为神家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神教的啊。那么新约主耶稣也教了一个，对不对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等等啊。在这边，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啊。所以他们不光只是有这个祷告，为神百姓求祝福，神也要所有的服事主的人啊，要本身成为祝福。所以我说过，亚伯拉罕被神召出来，不光承受祝福，也是要成为祝福啊。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任何人只要跟我接触，他一定从我身上得到祝福。这是一个挑战，这是神儿女们的一个祷告啊。哦，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我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马路上，在菜市场，来到神家，我都希望跟我接触的人，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你讲话，但是我可以看到你，我就说神啊，求你祝福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也都是这样子，来不及跟每一个人讲话，也来不及去了解你现在碰到什么困难。可是有时候碰到神儿女们，就说主啊，你祝福他啊。或者如果我知道他有什么难处，没有机会 follow up， 但是我们就可以祷告啊，这个超越时空的神啊，求你祝福他啊。这是神儿女们要学会的，常常去为别人祝福。接下来，神的悦纳，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所带下来的结果， 神荣光显现，而且天火降下，能够悦纳祭牲啊。这个，所以摩西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下来，摩西、亚伦又再进会幕，然后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你看到了没有？啊，他们一再的进去，一再的出来。啊，我要能够出来祝福别人，我必须先进去。这永远是属灵的原则。啊，我永远要先进到赐福的神那里去。我永远要先学会进入幔内，而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这个时候天火降下来，悦纳了燔祭和脂油。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一次降下来的火，以色列人就一直在旷野里面，包括到了国度时代建圣殿，他们都是靠着当初的这一把火。所以在那个大祭坛，这么大的祭坛里面，旁边有一个角落，他们保留火种，因为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火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献完祭以后，不需要把火劈灭的，留着一个火。每一次当他们移到下一站，行军行到下一站，又开始支搭帐幕，把各样的东西都设好的时候，这个祭坛的火就靠这个火苗又再重新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在上面献祭。这是我们听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蒙神悦纳的侍奉，它不仅仅是常常亲近神，以亲近神为根基，而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他进到神的面前，他出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不光这个样子，他能够带下了神的悦纳，让圣火能够烧在神百姓中间。所以以前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到英国伦敦去应征，他就跟圣公会的主教在面谈的时候，圣公会的主教听到看到这个年轻人年轻气盛的哈。这个年轻人就跟这个主教讲，他说我跟施布真不一样哈，我不是那种可以把整个英伦给烧起来的人这个 Charles Spurgeon 把整个英国都烧起来了哈，他说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能够把英国烧起来的。那个主教就笑笑的，笑着看他，他说我也没有寄望你把英国烧起来，但是我会在乎一件事情。就是我提着你的领子把你放到泰晤士河，因为伦敦旁边就是泰晤士河。他说我把你放到泰晤士河的时候，我能不能听到嘶一声，你真有火，哪怕是一根火柴，你放到水里面去都会听到嘶。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那样高言大志，说我不是施布真，我不是谁谁谁，我不能做那么大的事，神也没有叫你做那么大的事。但是神在乎我们里面的火是不是真有火，我里面真有火，就像一个宣教士说的，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不能够叫我这个小蜡烛不发光。我只要这个小蜡烛真有火，虽然我有限，虽然我早晚烧尽，但是在我烧尽之前，我可以点燃许多的人，可以带下更多的火来。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讲两章，一方面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侍奉主的人承接圣职，要当祭司侍奉神，我们该有的一些挑战。那个条件里面，我今天早上信息正好讲了，要当 AAA AAA 的这个神的仆人，还记得吗？第一个什么 Appointed by God， 是神所招的。第二个Anointed by God， 让基督的血、基督的油、圣灵的膏油都抹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三个 Approved by God， 是讨神喜悦，圣火降下来，神的荣光显现。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早在3500年前，你已经把这么宝贵的侍奉你的人该有的素质、该有的态度都摆在圣经。主啊，但愿今天圣灵仍旧对我们说话，对今天在这个世代服侍你的人说话，对你的众教会说话。但愿我们都羡慕在你的面前成为对的人，做对的事，不仅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真成为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带给周围所有有需要的人。主啊，当我们在读利未记觉得辛苦觉得烦的时候，主你借着圣经再继续对我们说话，把每一个小组每一位上课的每一位听课的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这一生持守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